好，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啊，在17章、18章，我们讲到神审判巴比伦之后，啊，到了19章，我们就看见有几件事情发生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在天上有群众在那里欢呼，啊，大声说哈利路亚，啊，救恩、荣耀、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啊，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那这些在天上的群众，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蒙恩信主的人啊，因为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他们都被提到了那个空中啊，经过了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所以这些人呢，因为看见了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向神赞美啊。接下来19章第二段就给我们看见，接下来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羔羊的婚宴啊。那些得胜的啊，就在神的儿女当中，那些得胜的人呢啊，就能够装饰整齐啊，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那这是圣徒的义，所以这些人呢啊，他们就是能够进入这个婚宴里面，啊，也就是说呢，他们准备进入国度，啊，那千年国度。所以到了第三段，就是19章11节到21节，我们就看见了主就带着得胜者来到了地上。那这个时候呢，地上的征战就是我们所谓的哈米基多顿大战。那主当然是得胜，啊，所以呢就把两个兽啊，一个敌基督，一个假先知啊，直接丢到火湖里面啊。那些跟随的这些兽的这些众军呢啊，审判就临到他们。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啊，有位天使啊，抓住那个龙，把它关在无底坑里面1000年。那这1000年呢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千年国度啊，得胜的与主一同在地上掌权啊。那在地上还留下的百姓呢，就是所谓的绵羊跟山羊啊。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25章，神审判那个绵羊跟山羊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山羊要进到永刑去，绵羊呢就要在这个千年国度里面啊，他在那里学习认识神、敬拜神。那千年国度完之后啊，撒旦又再次放出来啊，有一些人又被迷惑。然后他们就要受了审判啊，这是我们上次大概交通的啊。那我们在上次交通的时候，因为有弟兄特别问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所以我就特别在这个地方回答。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好多这个国度啊，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度它的分别在哪里啊。因为圣经上我们知道的，譬如说我们讲到神的国，对不对？也提到什么呢？父的国，对不对？我父的国。然后也提到什么呢？啊，譬如说讲到天国，也讲到千年国度，也讲到弥赛亚国，也讲到爱子的国度。所以你看见那么多的国度，那这些国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区分啊？所以这是我想趁这个机会稍微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讲到了这个千年国嘛啊。那当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神啊。所以他的国度呢，他的权柄直到万代。所以我们当你讲到神的国的时候，特别是讲到我们的神乃是创造者啊，他的国度呢从永远到永远，这都是他的国啊。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都在这个国度里面。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神创造的这一部分。但是当我们讲到神救赎的这一部分，你就发觉呢，这就讲到了父的国了。本来我们的父就是我们的父神，他只有一个独生子。但是因着我们的主的救赎，他为我们定时舍命完成了救赎之后呢，现在他说这不仅是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所以呢现在这个国呢 被称为父的国。所以神是每一个人的神，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他是每一个人的神。但是神呢，不是每一个人的父，你懂我意思吗？你只有接受他的，有了他的生命，那他是你的父。所以父的国跟神的国基本上是同一个国，但是范围不一样，就是他是所有人的神，但他只有是那些信靠他有他生命的人的父。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那父神成了我们的神，所以主耶稣叫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不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也在父的国里面。那不仅有父的国，我们知道圣经上也提到爱子的国度，对不对？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带我们进入那爱子的国度。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国度里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爱，因为它是爱子的国度。然后呢，因为我们的主他本来是独生子，他顺服神的旨意，而且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呢，基本上主那个顺服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能够学习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父的意思。凡是父所量给我们的呢，我们都愿意顺服。所以你看见呢，基本上爱子的国度跟神的国度是很像的，但他强调的重点不一样。讲到父的国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供应，他扶持我们。讲到爱子的国度呢，就说到了我们有主那种爱的那个特点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愿意呢像主一样活出那种顺服父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巴不得呢，就是这成了我们的祷告，让父的旨意也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通行。所以这是讲到爱子的国度。那讲到千年国度呢，我们就知道刚才我们读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就知道，那些得胜的要跟主作王一千年，所以这是所谓的千年的国度。但千年的国度呢，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我们得救的人而且得胜的人来讲，你可以在这个千年国度里面做王。所以这一个部分呢，是指的属天的部分，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当我们如果是得胜者，我们跟主一同降临来到地上，主设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呢，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掌权。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千年国度里面属天的部分，所以这个叫天国。所以主耶稣才讲了一句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只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行。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人信主的神的儿女都称主啊主啊，但只有得胜的人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你看，这个千年国度里面有一部分是称为天国，那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要与他一同作王的。但另外一部分呢，旧约常常提到或者暗示到一个国度叫做弥赛亚国。弥赛亚国是特别指着犹太人说的，因为呢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他们是在地上，他们还带着肉身，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带领万民来归向神。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千年国度有包括属天的跟属地的。属天的呢，就像我们得胜的人呢，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我们是有复活的身体。但是那些在地上的呢，所谓弥赛亚国的犹太人也好，或是我们讲的绵羊进入国度以后，他们是带着肉身的。他们在这一千年里面呢，他们仍然带着肉身。所以以赛亚书很多地方提到关于这一部分，讲到在那个时候，因为撒旦已经被关在无底坑一千年嘛，所以那时候如果是100岁而死的，感觉还像婴孩。所以你看见那时候就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如果是得胜的跟主一同作王，我们是有复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就好像主复活有他的身体，他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他也不受时空的限制，他一下跟弟兄来到了门徒当中，一下又不见了，这就是复活的身体。 但是对于其他的人啊，在地上其他人像绵羊进入了这千年国度，他们还是带着肉身啊。但是因为呢，因为没有撒旦诱惑等等啊，主是用公义掌权了，所以人的寿命可以很长，即使你活了100岁而死，还是像婴孩啊。那时候呢，绵羊跟狮子可以在一起啊，小孩子可以在毒蛇的洞口玩耍啊。这其实这是以赛亚书讲的，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弥赛亚国。特别是像犹太人说的，因为他们一直期盼弥赛亚回来，所以这就是圣经提到了好多的国度。我稍微大概的解释一下，因为上次正好有人问起，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我就把它稍微解释一下，是这样子啊。好，接下来我们上次提到啊，在启示录20章的时候啊，然后撒旦又被放出来了，这时候又迷惑了地上好多的人。他们人数多如海沙，遍满全地啊，然后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啊。这个时候呢，就有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了他们啊。然后呢，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啊，就跟兽和就是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一样啊，他们要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记得在千年国末了的时候，撒旦被放出来啊，然后有些人迷惑，受了迷惑，包围这些圣徒的城和营啊，结果火就降下来烧灭了他们。那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接下来就看到，在20章11节到15节就讲到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讲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特别他一开始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啊。这是11节讲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你再跳到21章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一件事情啊，白色大宝座准备设立的时候，就发觉有一件事情，就是天地都逃避，看不到了，然后当白色大宝座审判完了以后呢，他再一次想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他说先前的天地都不见了，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读启示录20章的时候，前面我们讲了撒旦啊又被放出来，迷惑了好多的人，他们就包围这个圣徒的营，蒙爱的城，有火降下来烧灭了他们，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白色大宝座了，那为什么天地不见了呢？那关于这一段啊，我们必须要来看彼得后书3章，我们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3章，我们从10节开始看起啊，彼得后书3章10节啊，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啊。所以彼得在形容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就正好是发生在白色大宝座设立之前，因为我们记得那时候有火降下来嘛啊。你看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所以当设立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啊，他前面做宝座的，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见不到了，旧的天地见不到了。所以那时候有大响声啊，有心智的热笑话。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啊。那这个审判呢是最后一次的审判啊，那所有没有信主的死掉的都要复活来审判啊。那我们不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基督台前的审判了啊。 得胜的跟主已经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了，没有得胜的呢在外面在受管教，我们圣经上讲的爱哭切齿在受管教。但经过一千年之后呢，我们都受过审判，所有神的儿女都经过了审判了，而且都得胜了。那现在的审判呢，就是那些没有信的人。所以信主的人比没有信主的人先早复活一千年。所以现在呢，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白色特别讲的纯洁圣洁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审判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然后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所以你现在看见有一卷展开在神的面前，坐在这个宝座上的是我们的主因为主曾经讲过父不审判人，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所以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乃是我们的主，他将审判所有的人那这些死人都要复活。所以很多不信的人或者不认识神，他们就说一死百了，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有一天你都要复活，然后都要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前面所以他看见死了的人，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老的也好婴孩也好，都要站在宝座前那在宝座前呢，他有一个案卷展开了那这个案卷在原文是很多的案卷它上面都是记载每一个人的生平，你从出生到你死亡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记在这个上面所以这是要审判的时候。那另外还有一卷展开的就是生命册，所以死的人要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有许多人在这一方面有不同的讲法，有的人讲这些没有一个得救的，因为得救的就是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基督台前审判，所以这些人呢都是要扔在火湖里面的这是有些人这么交通的但是呢这里明明有讲到，如果这些都是不得救的人那就不会再有生命册在这上面因为有的人他怎么解释呢，他是说因为信主的就是我们都信了嘛，那其他人从来没听过福音，因为神没拣选他们嘛所以他们都灭亡了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圣经上曾经提过譬如说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神怎么审判呢譬如像这犹太人他是按着律法审判，因为神给他们律法按照律法审判，但对不信的人神怎么审判，没有律法的人怎么审判呢？按照他的良心来审判，对不对？你们读罗马书第二章就提到。那还有这里面还包括了很多的人，譬如说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对不对？有很多人，那神就这样审判了吗？就让他死亡，没有什么，那神并不公义。所以神这个审判，因为他是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他必定是非常公义，大家都没有话讲的所以这里很可能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审判他们的时候，神有他的标准，而且绝对是公义的那甚至还有一些人，他出生没有多久就死掉了，这婴孩对不对，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他也甚至连做决定都不会决定，那这些都要下火湖吗？当然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这里有很多的情形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到时候经过这个审判以后呢，我想没有人有话讲而且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譬如说他们是在千年国度才出生的人，那时候已经信主人都已经经过审判了嘛那他们千年国度才出生，那这些人或者千年国度死亡的人他们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神会按着公义审判好，然后他就各样的案卷就展开来了那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你看这么多的人，然后案卷上面记载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每一件事情，这几乎不能想象，对不对？但是呢也很奇妙，你有些人他们曾经写下他们的记录，怎么讲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好像已经断气了，已经死亡了，医生也宣判他死亡了，然后他后来又复活了，有些人是这样子。那他们讲了他们的那个死亡的经历也很有意思，他们觉得就好像呢就在一刹那之间，他的感觉怎么样呢？就好像从出生到死亡那些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历历在目。所以神的审判其实在白色大宝座什么很像这个样子，就是当你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一生就好像电影一样，一下子就从头到尾就给你看出来。不但他看见了，所有的人经过审判的人都看得见。所以那时候呢这个审判是非常公义的，因为好像白纸黑字，好像历历在目，没有人可以辩驳，因为他是按着每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感谢主，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不但信主之前所有的罪主的宝血都赦免，那我们信主之后还继续犯罪，有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呢他的血永远有功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以这些不信的人，你看他所有的记载在这个案卷上，但是我们不小心犯了罪人，我们只要向主认罪，那就涂抹掉。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主宝血的功效，所以当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这些涂抹了就是涂抹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在主的面前亲近他，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认罪，他的血就洗净，神就忘记，神就看不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宝贵。但这些人就不一样了，你看他们都记载在案件上，从头到尾都看得见，所以这个审判是很公义的，大家都看得到，没有话讲。今天的审判很难有公义的，因为很多隐藏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但到那一天呢，都显得出来。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那这里的话很特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他讲到死亡跟阴间，那当死亡是特别是讲到我们的肉体，阴间是讲到我们灵魂要去的地方，所以你不管在哪里死了，我们照理说我们都是到阴间去，就是我们的，但阴间分成乐园跟所谓的阴间，然后信主人是在乐园，不信的在阴间嘛，所以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这边为什么提到海也交出死人？因为你就算在海里面死了，你的灵魂还是在阴间嘛，但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海也交出死人来呢？那这是，所以有些读圣经的他特别给我们提到有一个观念，我介绍给你们，你们做参考就好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我在不久之前有弟兄姊妹找我交通，就问起了一个问题，他说到底鬼跟邪灵有没有差别啊？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我们读圣经的人或者我们信徒，他就觉得鬼就是邪灵嘛，邪灵就是鬼嘛，但是很多圣经的学者他们读得很细的时候呢，他们发觉是不一样的。因为邪灵是指的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堕落之后呢，后来他们在空中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恶魔他们在邪灵在这空中的，那基本上呢他们会影响我们，就是这些邪灵会，比如他会把一些不好的思想设在我们心思里面来影响我们，但基本上他们不附在我们身上的因为是有分别的，各从其类嘛。但是鬼会附在人的身上，对不对？有人被鬼附嘛？记得主耶稣曾经赶鬼啊，那有一群的鬼啊， 结果他们害怕，不要把我们赶，就赶到猪里面，就猪就全部掉到海里面去了。所以有一些读圣经的就讲到啊，鬼是什么呢？鬼是上一代，就是在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讲到神创造天地，后来呢，地就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可是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很好的，因为他造了天使，造了万物，甚至造成我们现在很多我们挖掘出来的，比如恐龙几亿年前的这些史前的生物。那这些生物里面呢，依照这些读圣经人讲的，这些生物里面有一种生物很特别啊，可能像人，但是它不像人，有灵的啊。那所以你现在发觉很多有几亿年前的人像人的骨头啊。那这些史前的生物呢，他们因着跟随撒旦堕落啊，后来呢他们就被审判之后在海里面，因为那时候海淹面的全地嘛，渊面黑暗嘛，所以他们就到了海里面，他们就变成脱体的魂，脱了没有身体的，所以他们很需要有身体负责啊。所以呢，所以你看他们就喜欢附在人的身上，所以他们跟这些我们讲的邪灵又不一样，所以这些呢，他们就是从海里面出来的，所以将来他们还要再经过审判，白色大宝座里面也要经过这审判。所以这是讲到为什么不但死亡跟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连海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人在原文是死的，死的它可以代表生物，代表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有点不一样。好，那这个并不是很重要啊，但是我把它解释给弟兄姊妹听，做一个参考就好了啊。你可以接受第一个讲法，也可以接受这个讲法啊。我只把有在我们读圣经的这些人里面，他们有不同的这种讲法啊，是这样子。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去解释为什么阴间跟死亡交出了死人，怎么海中还有交出死人呢？啊，好，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然后死亡跟阴间呢？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有第二次的死，因为我们已经蒙了拯救了。但是圣经上讲，我们可能会有第二次死的害，对不对？当我们讲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那些没有得胜的人，他可能要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就不要受第二次死的害啊。第二次死跟第二次死的害不一样啊，第二次死的害不是第二次的死，而是呢就好像我们没有得胜，在那一千年里面还要受管教一样，那就是第二次死的害啊，所以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但是这是指我们的灵的得救啊，那魂的生命的得救呢，还需要付代价的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到这个最后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之后经过这个之后呢，啊，然后就来到二十一章，就讲到这个新天新地，啊，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现在。啊，你记得第一次神审判的时候，这个地渊面黑暗，都被海所覆盖，啊，但现在呢，旧的天地没有了，海也没有了，啊，只有新天跟新地。换句话，一切都是新的，神要我们活在这个新造的里面。那当然，今天按照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但到了这个时候，那就完全的新造，也不仅我们是一个新的人，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是新天跟新地，它是永远不会变旧的啊。然后第二节就讲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现在呢新耶路撒冷圣城从神那里降下来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首先你看见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 那现在他降到地上来了。那这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呢？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你再来看啊，第二十一章的第九节，他讲到这个新妇就是羔羊的妻，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呢，经过这个白色大宝石审判，经过了这个千年国度以后呢，所有神的儿女现在都得生了。现在呢，我们都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所以新耶路撒冷呢，它成了羔羊的妻。所以本来我们在第十九章的时候讲到那个新妇装饰整齐，那是这得胜者说的。但经过千年之后呢，所有神的儿女都成了这个羔羊的妻子，都是新妇了，然后呢，他都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从天而降下来了。那时候还没降下来，是还没有完全，因为没有得胜的人还需要这个神的管教。经过千年之后呢，每一个都得胜。所以现在他就看见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那这里特别讲到他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特点是圣洁的。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新的。那耶路撒冷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安的。然后从天而降讲他是属天的，所以这是他的特点。那新耶路撒冷不仅是一个城，它更是羔羊的妻。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基督的身体教会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用这个城来做代表。它的特点是什么？每一个都是圣洁的。今天我们都不完全是圣洁的，我们地位来讲我们都是圣洁的，因为我们都是圣徒。但是按照经历来讲呢，我们还有好多的掺杂。但到那一天你就看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而且呢都是新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然后我们都是里面都是充满了平安。因为新耶路撒冷的对面是什么呢？是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的特点是它不圣洁，它是污秽的。巴比伦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属地的。你记得巴别塔就从地上到天上吗？新耶路撒冷是从天降下来的。那巴比伦的意思是什么呢？混乱的意思，没有平安的，是混乱的。但新耶路撒冷呢，它是平安的。巴比伦是那些旧造，耶路撒冷是新的，新造，一切都是新的。所以这是它的特点，就是它是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都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经过一千年这些新妇呢都装饰整齐了，成了羔羊的妻子。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现在都有份在这个里面。那这个新耶路撒冷呢，就是我们读希伯来书讲到亚伯拉罕他们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都在这其中。然后第三节怎么讲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现在神的帐幕是在人间。神的帐幕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对不对？就新耶路撒冷。所以神一直的心意就是后面讲的他要与人同住。你看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他一直神的心意就是要跟我们同住，不但同住，他要希望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与他联合，这是神的心意。到这个时候呢就完成了，因为神的帐幕这个新耶路撒冷，所有神的儿女成了他的羔羊的妻子，那神要住在他们里面。那这里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你特别记得这里他是在人间，这个人间已经不分希律人 犹太人、外邦人等等等等，已经不分了，神要住在我们里面，人间。在旧约的时候，他只住在犹太人中间，但到了新约呢，他要与所有的人同住，然后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子民就是百姓，他们要做他的百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特别记得这里是讲了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要做他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那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为以前是有罪的，罪的结果呢，就有眼泪、有死亡、有悲哀、有哭嚎、有疼痛。但是呢，罪的痕迹现在就没有了，因为一切都是新的了。因为罪没有了，所以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都过去了。然后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有的旧照已经找不到痕迹了，都是更新了。所以他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他一直强调这一点，就让我们知道这些话有一天一定会实现，是真实的。然后第六节就是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你知道圣经上提到好几次成了，对不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成了，但这个时候呢，都成了，所有救恩在这个时候就完全做成了，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我们的主他是阿拉法，他是第一个，他也是欧米伽，是最后一个，他是初，他是终。换句话说，他起初就是他，现在完成的也是他，所以他说成了，现在都成了。所以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神的旨意可能因着人的软弱会单言，但是有一天全部都要做成。然后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他口渴的人喝。所以今天你看，这个生命我们只要愿意都可以有，不信的人只要愿意到主的面前来都可以喝这个水，就是永远这个水，喝了这个水就永远不渴，这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泉源，一直涌到永生。然后第六节接下来第七节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这里跟第三节不一样这里讲到了得胜的，因为这里这个时候讲得胜的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得胜了所以这里的得胜者还是讲了神的儿女，所有信主的人经过千年国度，每一个都得胜了。千年国之前有得胜有不得胜，但这里呢，得胜的人所有神的儿女都得胜了，必承受这些伟业。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产业，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他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跟第三节不一样。所以你看见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有两班的人，一般的是神的儿女，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呢是个别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我要做他的神，你看到没有？这是个人的关系，他要做我的儿子，这是我们跟神的个人的关系。我们所有信主人到这个时候都得胜，都是他的儿子他都是我们的神，都是我们的父。但第三节讲到了，就是他的百姓，这关系是团体的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有两班的人一般的人就像我们有什么呢？像皇家的血统我们是神的儿女。另外一班人呢，他们就好像从绵羊过来的人，或者说经过白色大宝座存留的人，他们是在新天新地中做百姓， 做神的百姓，我们是做儿女。就好像现在一个王国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你说不管哪一个帝国啊，你会发觉的确有两班的人，对不对？有一班的人呢，就是这个皇族的人，他们是皇家的血统，另外一班呢就是百姓。所以你看到新天新地也是如此，有一班人是他的百姓，有一班人是儿女，那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信主的人那是多蒙福，一直到永远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神。然后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那一些经过白色大宝座之后的人呢，他们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火狐，第二次的死。所以你看见新天新地没有新的海，没有新的海，但是有火狐。火狐就好像什么呢啊？你就发觉很奇妙啊，这火狐就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城外嘛啊，所以就是有火狐嘛。是，因为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会发觉啊，耶路撒冷现在的耶路撒冷外面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专门。就像好像焚化炉一样，以前他们就是拜偶像啊，后来那些好的王起来就把偶像给除去了啊，就丢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新嫩之谷，很多旧约新嫩之谷专门焚烧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焚化炉一样。但是你到了新天新地也是这个样子，很奇妙，新耶路撒冷外面好像也有一个焚化炉，就是火狐啊，所有这些的呢就都落在这个火狐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很重要啊，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啊，免得他们将来永远落在火狐里面，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啊。我们传是我们的责任啊，信不信是他们的责任啊，那传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如果顾念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我们都需要能够传福音给他们啊，因为这是永远的死亡。这是很可怕，在那里火是不会灭的，虫子是不死的，所以这提醒我。好，到了第九节，他就接着就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有一位天使，他是拿着七个金碗的盛满末后七灾的那个天使中的一位。那我们知道那个七碗是倒在兽的国上面的，换句话说他主要是对付的是巴比伦，那个我们提到那个巴比伦。所以巴比伦除灭之后呢，这个天使是除灭这些的啊，倒了七碗的中间的一位呢，他除灭了巴比伦以后呢，现在呢就把羔羊的七新耶路撒冷指示给约翰看，他最适合做这个事的。那所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呢，事实上是羔羊的七。那你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觉啊，有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呢，常常讲到耶路撒冷的驴子啊，对不对？所以耶路撒冷一方面它是一个城，但事实上呢，耶路撒冷是包括这个城里面的那些人民、那些百姓。所以城一方面是讲到外面的那个建筑物城，但一方面呢，耶路撒冷又讲到里面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呢，一方面它给我们看见这个城，但一方面事实上就讲到神的儿女说的啊。所以他特别讲到这是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所以现在要介绍这个羔羊的七了，我们都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第十节就说，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所以现在你要看见这个意象呢，你必须要到高大的山上去，你才能看见属天的意象。你在平原里面你看不到的，你在旷野只看到大巴比伦，但你要到高山上，属灵的高峰，你才看得见这个意象。好，现在他要形容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后面就讲了一大堆形容的名词啊。那如果你读这个这里面所形容的话啊，你就看见他首先是看见这个城啊，然后呢他就看见了城墙、城门、城的根基，对不对啊？然后就看到城里面啊，城里面什么呢？它的街道，它有生命水的河啊，它又讲了生命树啊，都结果子啊，等等等等啊，又看见里面还有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基本上他形容这个城的时候啊，他是先看见这个外面啊，大体的，然后呢再看见外面的细节啊，城墙啊，根基啊，城门啊，然后再讲到里面啊，所以这是他的形容，慢慢来形容的啊。好，讲到十一节的时候，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城的时候，第一个他看见什么呢？他看城里面有一个神，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所以整个城是发光的，它城的光辉呢如同极贵的宝石啊，所以这个光辉非常的贵重，像什么呢？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所以这个光辉非常的贵重，像什么？像碧玉。为什么像碧玉呢？我们读启示录第十章，我们记得坐在宝座上的形状像碧玉，对不对？所以呢，换句话，这个光辉它所照出来的什么呢？神的荣耀，你看见的就像神。而且呢，明如水晶，换句话，没有掺杂。所以你知道，将来的耶路撒冷，我们都是这其中的一部分。这所有的神的儿女联合起来，就像这个新耶路撒冷了。它的特点是什么？你看见这个团体的时候呢，它所反映出来的是神的荣耀，而且呢没有掺杂。我们今天我们都自己都知道，我们里面好多的掺杂，对不对？我们有一些有的时候我们很属灵，有的时候非常属肉体啊，有的时候很属天，有的时候非常属地啊，我们很掺杂，到那一天呢都没有。然后你会发觉呢，它是怎么样呢？它有十二个根基啊！我先大概讲一下，然后我再讲细节。它有十二根基，一般根基你看不到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你看得到根基的。它根基是一层一层上来的，有十二个根基啊。然后还有城墙，城墙也很高啊。然后整个城里面发出来就是那个神的光辉。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你看到了什么？事实上你看见了一个在宇宙中设立了什么呢？大的金灯台，对不对？金灯台，我们讲的金灯台，金灯台有一个底座嘛，然后它有光，对不对？光会照样出来嘛。所以在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到教会的时候呢，是讲的什么？都是金灯台。但是在的勇士，现在要进入新天新地，进入勇士的时候，你会发觉整个教会整个儿女所彰显出来的呢，在宇宙中做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变成了一个大的金灯台了。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教会的责任，教会应当的表现就是一个金灯台。那到了勇士呢，它就是那个金灯台。神的旨意在这里就显明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特别照着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因为神造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这个人呢要彰显的是神的荣耀，神的自己，才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很可惜，人堕落了嘛，结果堕落以后不但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结果彰显了什么呢？你记得施洗约翰怎么讲？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对不对？ 所以人堕落以后彰显的是什么？那个毒蛇就是撒旦仇敌的那个样子。所以启示录讲到，不但讲了羔羊，讲了兽，人堕落到最后呢，彰显的就是那个兽那种凶狠残暴的样子。但是到了新耶路撒冷，神的救恩都成的时候呢，你看神的儿女彰显出来了，就是神的荣耀，变成一个大的金灯台。主耶稣曾经讲过，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对不对？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到了新天新地，整个教会就像个金灯台，在宇宙中彰显神的荣耀。灯台不再放在斗底下了，乃是放在灯台上。好，到了十二节，21章12节，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所以他现在看到了这个，他有很高的墙啊，然后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那这边有高大的墙，我们知道墙啊，为什么要有墙？城墙为什么要城墙呢？一方面它是分别的，就在城墙里面的跟城墙外面是有分别，分开来的。所以你会看见有些是住在城里面的啊，有些在城外的啊，我们都是城里面的一部分啊。那外面是什么呢？就是列国，所以你会看见它啊，就百姓是在外面嘛。我们是里面的嘛，所以它城墙是有分别的啊。那城墙也说到了保护啊，那城墙也说到了见证。伊甸园就是因为没有城墙，所以仇敌就进来了，没有保护。但在新耶路撒冷呢，它有高大的墙，所以它有保护、有见证，而有分别。那为什么提到高大的墙？那到底在属灵上面高大的墙是指的什么呢？啊，其实这个墙就讲到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越丰富，你发觉呢，你就越能够与世俗有分别，然后你就越有见证，你就越受到保护。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丰盛，你看见我们跟世俗就没有分别，所以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属灵的生命越丰富，你的分别就越多。属灵的生命越丰富，你越受保护。属灵生命越丰富，你越能够见证，见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墙基本上来讲呢，就说到了现在呢，整个耶路撒冷呢，属灵的生命都是非常丰富，因为经过了1000年嘛，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熟了，所以这是高大的墙，它有分别了，然后有12个门，所以门就说出了你可以进到这里面来，然后呢，门上有12位天使，所以这些天使呢，他们是可以说他是掌管这个门的，你有资格才能进来的。但是呢，门上写着什么？12个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为什么12个支派的名字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门乃是指着救恩的门，那救恩乃是从犹大出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从犹大，神把这个救恩是交给犹太人，然后传到万民去的。所以呢，这边有他们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我们只有因着他们在借着犹太人所传的福音然后到遍地，我们因为接受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入门里面。所以天使在这里看门的，我们有没有资格，就看我们是不是接受了这个救恩的这个门啊。所以有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啊。那东边有3个门，北边有3个门，南边有3个门，西边有3个门啊。所以四面都有门。你记得以前在旷野的时候会幕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东西南北就各3个支派，记得吗？12个支派围着他。那现在也像这个样子 那新耶路撒冷在中间，然后就各边有三个门，三个门，三个门，啊，外面就是万民嘛，啊，那所以它门是向着四方都开的，所以今天来讲呢，这个救恩的门是向着万，就是万民传扬的，啊，所以各方各民各族的人啊，各国的人呢，因着天信福音都可以进来，啊，所以它是向着四方的。然后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十二个支派代表旧约神的百姓，以色列就是旧约的圣徒，那这里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代表新约的圣徒。那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借着使徒来传扬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他的根基，所以教会还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啊，所以这个十二个根基呢，那是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好，然后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所以每一个事情，每一个量度都要经过经纬子来量。那金子来是说到神的性情。对不对？神的生命，换句话说，现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每一个都合乎神的性情，都要量过的。那纬子我们知道代表十字架说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也用纬子来打敲他嘛，所以呢，所以每一件，所以要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你会发觉呢，都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只有合乎神的性情，你才能够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就用经纬子当尺量那个城，量城门跟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都是一样。所以新耶路撒冷很特别的啊，城是四方的，长宽都一样，啊，然后呢，他又量那个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所以你看见新耶路撒冷有一个特点。它不但是四方的，而且呢，它的长宽高都是一样。为什么它长宽高都一样呢？你会发觉在旧约里面啊，只有至圣所是长宽高都一样的，是一个立方的。至圣所是一个方正的。如果你去量它的尺寸，换句话，整个新耶路撒冷现在变成了至圣所。我们与神面对面在这个地方。所以新耶路撒冷长宽高都是一样，然后那个城呢共有四千里这么长，四千里在原文是一万两千个那个单位啊 ，stadium 这个单位一万两千个，所以它是十二的倍数啊，你会发觉新天新地都是十二的倍数啊，十二个门什么样啊，十二使徒等等啊，十二支派。那在圣经里面，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十二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讲到暂时的完全，那十二呢是讲到永世的完全。哦，所以你就发觉呢，在永世里面什么都是完全的。哦，那这四千里就是一万两千个 stadium， 在原文是 stadium 这个字啊，哦。那大概多长呢？大概有1500英里，所以它的长有多长啊？如果从这边来讲的话，从洛杉矶一直到大概西雅图那么长，啊，长宽高，所以是很大的一个啊。当然，这些它是预表的，当然不，我们在复活的身体不需要有这些空间，所以它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它的长宽高都是这么大。那这什么意思呢？啊，当然有，它有很多的意思啊。啊，最起码我们可以讲到有一个意思是怎么样的。到那一天，我们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你看基督来何等广阔高深。那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座，又是十二的倍数。所以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这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将来复活以后与天使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尺寸呢是同一个尺寸的，今天还不是同一个尺寸，但到那一天呢，我们都有复活的身体，我们都与天使一样。所以呢，它是一样的尺寸，有144肘，所以这是真正的城墙的那个高啊，就墙的高了啊，大概大概60几公尺那么高，所以相当高的啊。它当然我说过，这只是一个预表，预表它的分别不再有任何那些掺杂的会进来，而且在这个里面完全是神在那亲自保护。他要做四维的火城啊，如果你读撒迦利亚书知道，他亲自要做四维的火城，里面他充满他的荣耀。然后墙是碧玉造的，啊，整个墙就是一个见证，见证神的荣耀嘛，碧玉造的，所以墙有见证的意思啊。城呢是金金的，整个都是纯金，如同明亮的玻璃，啊，如同明亮的玻璃，所以都是透明的，啊。今天我们很怕透明，对不对？如果人家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那很可怕的，对不对？人家如果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个细节，我们不敢摊出来的。等到那一天，每一个都透明的，你不怕见人的，啊，因为所有这些都没有掺杂，啊。事实上，今天我们很害怕，但到那一天，我们都很喜乐，因为没有这些掺杂。那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啊，第一个根基是碧玉，啊，第二个是蓝宝石，然后一直到第十二个紫金啊。那这边讲的十二种宝石做就是有十二种宝石做它的根基啊。那根基上都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啊，所以每一个根基，所以第一个根基是什么呢？碧玉。第一个使徒是谁？彼得啊，所以彼得到时候看起来最像碧玉，很像神啊。然后每一个使徒都不同的宝石啊，这说出了什么呢？啊，这就说出了我们经过神的制作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彰显神的一部分，然后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像碧玉啊，有的人像这最后一个紫金。每一个都很漂亮。那现在我们知道，现在你看到彩虹是七个颜色，对不对？那到时候你看见这是十二个颜色，更完全了。七是暂时的完全，今生的完全；十二呢是永远的完全。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在其中，每一个我们都能够彰显神的一个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太丰富了。所以你看，有十二种，就是不同的、完全的。能够彰显神，而且都是这么贵重，都是宝石。然后十二个门啊，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啊，我们知道珍珠都要经过死亡、经过痛苦啊产生出来的。蚌壳它经过这个杀进来以后，非常的痛苦，它没有把它吐出去，它反而把它包容，到最后产生了珍珠嘛。所以这是讲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我们每一个都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经过一些苦难啊？但是呢，就借着这个把我们制作成这个珍珠啊，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的，好像明透的玻璃。十二个门，但是街道只有一个。所以这边的街道你看到没？这街道是单数的，而且这个街道，所以你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是很特别的啊，有十二个门，但只有一条街。所以这条街呢，可以通到整个城各个地方。今天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迷路，因为街道太多了，对不对？你到不到地方，到那一天你不会迷路的。那为什么他要讲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一个街道呢？啊，因为街道说出了交通，啊，在街道上走就是交通，啊。 那它好像明透的玻璃。你知道今天啊，我们在交通因为不透明，所以有很多的困扰。所以呢，常常就好像很多的街道走着走着大家就分道扬镳啊，然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但在那边呢，你看只有一个街道，而且都是透明的。换句话，所有的交通都集中在主的身上，只有一条街道都到主那里去了。今天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同的道路或者不同的交通呢？因为我们常常注重的不在主的身上啊。所以有人说啊，如果我们注重在主的身上，我们就合一了。如果我们住在主之外的任何事物上面，强调那些事物呢，你看我们就分开来。所以他们讲说啊，基督 Christ united 合一， sins 事物 divided 分开来了。所以但是在那边呢，你到了新耶路撒冷，就一个街道都是透明的，不再有分别，都是透明。我们今天很多私下的交通都不敢公开来的，跟这个人讲这些，跟那个人讲这些，不能讲出来的，到那一天都是透明的。所以都引我们到主那里去，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啊。然后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啊。这以前的耶路撒冷啊，它是包括了锡安山，包括了摩利亚山啊。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嘛啊。那现在的新耶路撒冷这个城呢，不见殿啊，没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在城里面呢，我们与主每天的面对面，不再有间隔，你不需要特别到什么地方去见神，在这边呢天天见他的面。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耶路撒冷不需要日月光照，神的荣耀在那里光照，神的荣耀在那里光照，那羔羊为城的灯。换句话说呢，神是荣耀的光，羔羊呢是把神的荣耀，羔羊好像发表他的，所以即使到了勇士啊，父怀里的独生子，人家把它表明出来，就是说我们借着主啊，就与神合一。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一点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与神联合，与神联合，所以到有一天我们就与神完全的联合啊。但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用这个字的时候，准确的讲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乃是在基督里与主联合。准确的讲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讲清楚，比如说我们与神联合，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里面，那变成我就是神了，神就是我了，啊，那这样子呢会容易导致一个异端，那将来有一天呢，人也可以拜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呢，其实在勇士里面，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神荣耀的光照，但是羔羊是灯，借着羔羊光照出来。所以真正的联合永远是在基督里的联合，你离开了基督就没有联合了啊。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到有一天神永远是值得敬拜的那一位啊，人再怎么属灵也不能接受人的敬拜。所以这个是他讲得很清楚的，否则的话如果这个不清楚，到所以有一些慢慢就变成异端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跟神联合，到一天我们就是神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所以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你要光呢是要借着灯来发表的啊。列国，所以你现在看到了有列国了，对不对？列国就是那些百姓呢，那我们是城里面神的儿女啊，所以列国，所以列国是在外面的啊。列国要城的光里行走啊，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你看见到时候耶路撒冷的外面，因为新天新地嘛，有新城，外面还有列国了，所以他们是 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很荣耀很荣耀的事情。我们在永世都是神的儿女，多好。所以我们现在得的福分太大了。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你看见啊，列国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所以城是发光的，借着这个光，借着彰显神的荣耀呢，能够引导万国列国把敬拜归给神。以前神要以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因为盼望他们做祭司的国度，把列国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那结果神就在新约就用教会啊，教会就是把福音传给万国嘛，啊，但是呢还没有做到很完全，啊，教会也失败，所以才呼召得胜者嘛。但到这里呢，神永远的旨意就成就了，借着新耶路撒冷的光照，把列国带到神的面前，把荣耀归给神。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因为在那个地方，你看我们的神是光嘛，啊，羔羊是灯啊，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的与虚晃之舌，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这些不洁净，那些都在火湖里面，所以它跟这个没有关系了。啊，好，第22章啊，他继续在交通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好，那这里的当然我们讲的城内的街道是一条街道，那生命水的河呢也是一条啊，就一条街道一条河。那为什么讲到生命水的河呢？啊，因为生命水的河是为了供应的啊，所以你看它就一个供应啊，一个交通，接下来讲的交通嘛啊，一个交通。一个供应，这生命水的河呢，明亮如水晶，完全透明，没有掺杂，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这里的宝座只有一个宝座，啊，所以这个宝座呢是神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所以生命水的河从哪里流出来？从宝座流出来的。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啊，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对不对？他讲的我们要说圣灵说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啊，因着信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那个圣灵如洪水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的，很少，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让宝座在我们里面设立啊。如果我们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我们里面，确实作王掌权，所有的掺杂都被除去了，都被倒空了，就好像我们曾经提过的啊，这个井啊，亚伯拉罕的井被非利士人的填满了，非利士人是代表肉体说的，都把它填满了，而以撒呢又把它挖出来，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照理讲神，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但是呢，好像我们这个人被我们天然或者肉体给填满了，所以十字架，圣灵就是十字架把我们倒空倒空啊，让基督确实在我们里面设立宝座，作王掌权啊。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的实际，就发觉呢，圣灵就从活水的江河涌了出来，可以供应别人啊。所以这就是那些属灵的人，他们生命为什么那么丰盛的原因啊？他们的确是尊主伟大。他们生命生活中的确是有宝座在里面设立，啊，所以这就所以你可以我们看见啊，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活水流出来，需要让主在我们身上确实作王掌权啊。那在河这边与河那边有生命树啊， 所以生命树也是一条一棵树，在原文是单树，可是这个单树呢很有意思，树字在河这边有，在河那边也有，啊、哦，那很特别了，对不对？你照理讲，如果河这边有一棵树，那边有树，那不止一个树，但它是一棵树。那这个树是什么树呢？啊，当然它我们不知道什么树，但是很像葡萄树，对不对？因为葡萄树就是它可以枝子蔓藤很多嘛，啊，可以到河这边也可以蔓到那边去嘛，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嘛，啊，所以这里的生命树很像葡萄树啊，嗯，当然圣经上没这么讲啊，啊，这是我们想象的啊。那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所以它是一个单树的啊，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所以生命所结的果子啊，生命丰盛以后都结果子。所以我们以前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等等啊，那在到了启示录呢，你看十二种果子啊，那么完全啊，每个月都结果子啊。所以我们都是吃生命树果子的人嘛，而且这果子是不是一种口味，每一种口味都不一样的啊，所以不会厌烦的啊，到永世你都不会厌烦的。但是树上的叶子呢，乃是为了医治万民百姓的，所以果子是为着我们，叶子是为着万民。那果子是说到生命啊，叶子是说到行为啊。所以换句话说，在永世的时候啊，虽然我不知道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讲，不过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讲，就好像呢，因为对于这些列国来讲，他们不是像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百姓啊，他们不会有死亡，不会有悲哀啊，但是他们呢，生命还是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他们需要叶子来维持啊，最少他们不会软弱啊，所以呢，他们还需要靠着叶子来维持他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不管是神的儿女也好，列国也好，都离不开这个生命树啊，他都供应我们，只是供应的不同而已啊。以后再没有咒诅，啊，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啊，一个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啊，我们在前面读到啊，神的名字写在那144,000人的额上，对不对？现在所有神的儿女都得胜了，每一个人。他的额上都有他的名字，哦，这什么意思呢？哦，就是他们都能够见证神，因为看见了就看见了神嘛，神的名字嘛，或者他每个人都能见证神，为什么呢？哦，因为他们都要见他的面，哦，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把这一段合起来，你就看见了，在这边哦，你看见只有一道河，对不对？只有一个生命树，只有一个街道，只有一个宝座，一个宝座就是说出了一个源头，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源头，一个供应，你的生命树是为了供应的，一个源头，一个供应，一个交通，所以非常单纯，一切都是透明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要都要见他的面，所以见他的面就是说出与他有密切的交通，面对面嘛。所以因着有见他的面，因着有他有亲密的交通，结果就侍奉，所以都要侍奉他啊。所以真实的侍奉啊，乃是从交通来的。今天我们可以不与主交通，我们仍然侍奉，但这侍奉造成很多的难处。而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对不对？但到那一天呢，我们就发觉我们与主面对面，所以那种侍奉乃是一种生命的侍奉，所以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但是真实的见证也是从交通来的，你看他额上有他的名嘛，就说出了见证嘛。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见证神呢？要有真实的交通，所以他们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也要写在他们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 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将来我们怎么样呢？永远的要侍奉他，不但侍奉他，也永远与他一同做王管理。那有的人就很有意思，他们就问啊，他哇，我们永世都要侍奉他，我们现在还侍奉几个小时我们就受不了了，将来还要永世侍奉他怎么受得了？其实将来是这样，你越侍奉他越喜乐啊，越侍奉他越有生命，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够永远的来侍奉他，不会觉得疲乏，因为越侍奉越好，而且呢还要与他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将来的世界永世是我们与他一同做王，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我们有很好的前途。好，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他在那一直强调真实可信，为什么呢？叫我们一定要配合天宣啊，一定要注意好好的思想这些话啊，这些都要发生的，我们不要没有准备好到那一天我们后悔，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这些东西。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啊，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这里的仆人在原文是众仆人，在原文就是奴仆，奴仆就是说愿意放下自己一切的权利完全来侍奉神的人，所以这包括了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这里所提到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所以这里主在讲什么呢？他不是说我要再来哦，他不仅仅讲说我要再来，他说我必快来啊，所以现在更近了啊，现在更近了，真的是快来了啊！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啊！本来一开始是凡听见读过的又遵守有福了，现在我们都听过都读过了，现在只剩下遵守了。如果你遵守的话就有福了啊！那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啊！你看约翰写约翰福音，写约翰书信，他都没有讲我约翰，他隐藏起来啊，他只讲到他自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等等，但在启示录他就讲到我的名字，他说他的名我约翰，为什么？因为他要做见证，这是真的，他说写的这些启示录是他是真实的，所以他不隐藏，他在这里做见证，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生，并那些守着书上预言的，同是做仆人的，你们要敬拜神。所以在永世啊，我们不能接受敬拜啊，我们永远都是敬拜神啊。但是约翰，我们知道他这第二次犯错了啊，所以我是觉得他是因为太荣耀了，不知不觉，你知道，如果我们看见了荣耀，我们只想扑倒啊，所以这是他一个很本能的反应。但天使提醒他，我们只能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启示录是一个封闭的书啊，其实不是但以理书，他特别讲了你要把它封起来，对但以理讲，但启示录说这是你不可以封上啊，为什么？因为日期近了，你看两千年前就日产就近了，现在真的是更近了，因为神看一日如千年，所以现在日期真的是非常近了。这个日期就讲到主回来要成就这一切的是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为什么呢？时候已经不多了，再刚硬下去呢，神就只能任凭他了。所以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我们都是靠主的宝血洗净义服的，我们真的是有福的。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所以我们都是属于城内的人，我们都能够到生命树那里去啊，因为这都是城里面的啊。那城外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说谎言、编造虚谎，这都是指着城外那个火湖里面的啊。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为什么他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呢？就是大卫如果追真正找他的根源的话，大卫是从主来的，但主又是他的后裔，所以真正讲到我们的主他的两种身份，一个是讲到他的神，神的儿子，一个是人的儿子。他说我是明亮的晨星啊，我们讲过明亮的晨星就是在黑暗夜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呢，最早见到的就是那个晨星，那只有警醒的人看得见。所以如果我们警醒的话，我们不是随流失去，我们警醒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话，我们也知道等候主的重要啊。所以他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啊，所以圣灵跟教会都有一个盼望啊，都盼望主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所以我们听见的都该说来啊。口渴的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啊。所以现在还有机会啊，还可以来到这个生命水的喝啊，但时候已经不多了啊。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也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这两千年来，有很多人在圣经里面加上了其他的书卷，也有的人呢把它删去了。很多教派他们不但圣经，他们还有他们的经加上了，所以这些都是你看圣经上写的那么清楚，你光是有这个圣经好好去读就够了，但他们还要再加上，很多也跟圣经很类似，然后加上了一些东西，但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加添的人他把灾祸加给你，删去的他把你从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所以这是主讲的话，我必快来啊！这是主最后的证明，主最后向教会的话是什么呢？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约翰的祷告，约翰说主啊，我愿你来。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啊，然后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约翰最后的祝福，这也是我们都需要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讲到啊，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路他跑过，该守的道他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不仅为他，也为那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愿我们都做这爱慕显现的人。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啊，你再次召聚我们来读你自己的话语啊，最后向教会的启示啊，主啊，你说啊，凡是我们练过、听过又遵守的，是有福的啊。主，我们今天都练过了，也都听过了啊，盼望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我们都能一步一步的靠着你的恩典，能够遵守，能够做我们该做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再次来做工在我们身上，再来雕刻我们，再来倒空我们，再来充满我们，好让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好让我们预备好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你，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